谢谢 Michael 传道的介绍，很高兴去上礼拜可以跟大家一起参加你们大年初一的一个盛大一个崇拜哦。那请问一下大家记不记得我上礼拜讲的题目是什么？啊？成为什么？成为合乎神用的宝贵器皿，有点长哈，记不起来，没问题。但是你们要记得我讲的内容。第一个我说的是我们要学习用什么的眼光看自己呢？神的眼光看自己，让我们能够活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跟呼召。第二个我们需要什么？合谁的心意？谁的心意？神的心意做器皿，让神来塑造我们，掌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学习按照神的计划跟安排来完成神所要做的工作。第三个要求谁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谁的生命？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哦。因为神就是什么？爱，他也是公义，他也是我们的信心，都能够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成为祝福别人的人。你知道吗？这上礼拜我所分享主要谈到的是我们个人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如何去提升自己的生命。但是在教会当中有没有可能只有我们自己一个人啊？没有嘛，对不对？而是一群神的儿女在教会里一起团契，一起做神的工作。但是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怎么样？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的个性、特质还有想法、做事方式一不一样？一不一样？不一样嘛。所以那这样子的话，这既然大家的想法、个性都不一样，其实我们要怎么样在神的家中彼此合一，让世人看见我们的生命跟别人是不一样的然后他们也渴望能够进入神的家中，成为神国的一份子。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什么啊？是什么？门徒合一的秘诀。门徒合一的秘诀。所以让我们恭敬的心一起来读神的话，在约翰福音17章11节跟20到23节，请。
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可以在我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也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好，这段经文我想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这段经文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在父神面前的一个祷告。圣经里面也称为他这段的祷告叫做分离的祷告。你知道吗？人当他即将要离世的时候，讲的话都会不会很重要？对啊，因为他觉得时间怎么样？来不及了，对不对？所以他一定会讲重要的话，他会不会随便用寒暄的话？不会，他不会去浪费时间。所以这段的经文，这段的祷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耶稣在这祷告里头，他说到什么？他非常恳切在圣面前说，要为那些他的门徒，还有那些相信的人，都能够怎么样？都能够怎么样？合而为一，都能够真实的在他里面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因此基督徒的合一是不是必须的？是不是必须的？是，这也是主的要求跟盼望。而且基督徒的合一是我们在教会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基督徒的合一是教会很重要的一个特征，也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准绳。怎么说呢？你想想看，如果一个未信主的人对他来讲，教会是不是一个好像一个团体一样？对他来讲是哦，在他没信主以前，他觉得就是一个宗教团体。那这个团体的好跟坏，
是不是要看这个成员是不是真的很团结，然后大家彼此的关系氛围好不好，对不对？如果这个团体氛围不好，有没有人想要进来？一定没有人想要进来啊，都觉得说、哦、天哪，我干嘛来这里找麻烦，对不对？所以这个很重要，合一非常的重要，就说合一的教会我们才能产生一个什么力量，而且能够转化的力量，而且能够见证神的得胜，叫神得荣耀，我们能够才能够为神在这个你们的这个大学里地区建立荣耀的教会。否则你知道我们的信仰会不会变得很空洞？如果我们没有合一就是很空洞啊，而且你是好像说教会就变成一个形式化的教会，好像你就固定、哦、每个礼拜参加小组，然后礼拜天来什么教会参加礼拜，那是不是很形式化？可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做什么？没有什么，你好像就固定来参加一个团体活动而已、哦、就很可惜。那我们也知道合一的反面就是分裂，那分裂也就失败的开始，所以教会的合一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圣经当中呢也提到许多关于合一的重要性、哦、那在以斯拉记三章一节里面他说，就是他第三章，整个以斯拉记第三章他有提到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来，那到了七月以色列人就是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哪里？耶路撒冷哦。那他们在做什么啊？记得吗？以斯拉记你们熟不熟？不太熟没关系，回去读一读、哦、好，就说在这时候他们在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在领受神的教训，而且在那个时候你们知道有多少人聚集在那里？有50,000多人聚集在那里，如同一人，是经文说了，那时候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就表示他们呢不只是同心，而且是里面有个组织有纪律，才能够同心合意聚集在那个地方。而且很重要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也是顺服以斯拉带领他们在那里建立祭坛，所以建立祭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们要不要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啊？我不要你们举手、哦、就是鼓励你们真的要参加教会祷告会。如果你没有参加教会祷告会就很可惜，因为你跟这个教会很多事情你不够清楚，你也不知道怎么为教会祷告，好，那你对自己家里的事情都不清楚的话，你们很难有一个连结，不是这样吗？对不对？就好像你们普通在家里，你们跟你们家人也是一样，要常常什么聚集在一起啊，关系才会好啊，否则好像就是大家都冷冷淡淡的，其实虽然都是出自同一个家庭，可是关系就不够好，对不对？好，所以很重要，所以你们要来参加教会祷告会，要参加小组，啊，主日也是一定要参加的哈，真的尽量能够参加实体的聚会，因为现在其实真的在澳洲其实已经不需要戴口罩，真的很幸福哈。所以我刚来这里的时候有点不习惯，每次到地方我都想要戴口罩，对，可是我很快现在这两个礼拜我就觉得哎不错，就这样真的很轻松哈。所以你知道吗，这个同心合意是不只是现在神期待我们这样做，在旧约他就一直这样期待以色列人这样做，当他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怎么样，以斯拉就可以带着这 一群的以色列人来完成他们复国的大业，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他们没有个同心合意组织有纪律建立祭坛，其实就是像一盘散沙一样，对不对？好，所以什么事会做不了，不止在旧约，在新约也是一样，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跟第二章他也一直说的，五旬节降临之后门徒天天同心合意在教会或在家中一起怎么分享祷告，就奠定了教会的基础，就是我刚刚说的，对不对？所以小组重不重要？祷告会重不重要？重要哈！而且当彼得讲到的时候，其他11位使徒也都站在彼得的后面，表示同心，表示支持彼得正在做的工作。 虽然彼得是一个人在讲道，但在精神上他们有十二个使徒，好像同一个人站在大家的面前一样。你知道吗？那篇讲道感动了多少人？3000多个人悔改信主，叫神大大的得荣耀。可见的门徒一是真的非常重要啊！既然这么重要，到底要怎么样做才能够真正的合一呢？从圣经的教训来说，我们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三点。第一个就是与神合一，第二点与人合一，第三是与己合一。好，第一个与神合一，我们从这段经文里头看到耶稣对门徒的要求就是什么？使他们都合而为一。好，耶稣这个祷告换句话说就是要与神合一。与神合一就是以马内利，怎么样？神与我们同在。好，与神合一就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可以得着力量，面对生活的一个困难。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很大的一个福音，这也是基督教信仰最奇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每个基督徒当他认罪悔改接受耶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的时候，他会被领受圣灵在他的里面，会，那让父神住在他里面的时候，让他就会接受神的生命成为他的生命。好，这是很重要的。而且生活就是要以基督为中心，如果我们没有了基督的生命，我们根本不可能合一。好，使徒保罗也在提醒我们说，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非常需要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他在加拉太书2章20节 他就说到，我们一起来读：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然后在腓立比书1章21节里面也说到，请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哇，你看保罗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表示他有没有住在基督里面？有，他是完完全全的与神合一了。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觉得我天生就是这个个性这个脾气，或许有时候连你自己都不喜欢你自己。其实只要我们愿意脱去我们的老我，愿意住在主里面与神合一，相信我们的生命就能得着改变，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阿们。首先真的是我们需要领受圣灵，而且我们要有个愿意的心，接受主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让他来掌管我们的生命，顺服他，降服于他。那这样子我们生命就会不再一样了。那我要跟你们分享的，这是在台北林良堂一个小组长的一个故事。他在小组长我们的忌会里头，他分享了一个见证。他说他在72年就受洗了，他虽然是基督徒，但是他还是在拜偶像。有时候其实有很多人是这样哦，好，所以他的人生一直在最终沉沦。在过去将近30年的时间，其实他一直被毒品捆绑，然后他就是真的进去就出监狱很多次，也造成家人很大的困扰。其实他内心也充斥着愧疚、自责、懊悔跟无限的绝望。你知道仇敌是很可怕的，当我们陷入最终的时候，其实他一定不希望你从最终出来嘛，对不对？他一定会找很多的环境啊，很多的方式来怎么样引诱你，然后一直陷在这个最终没有办法出来。那时候他就想说啊，我这辈子大概完蛋了啦，好，然后一直到我刚刚说他是什么72年受洗哦，一直到103年的时候，他还是一样，还是在吸毒，所以他那次又因为毒品的关系又被捕入狱服刑。那时候他的心情是荡到谷底，他真的不敢再跟家人讲，他也不知道如何去面对他自己，他还觉得说哇，他的人生好像真的没有盼望，好，没有希望了。而且他自己也想说，我人生只能这样吗？感谢神，在他服刑期间，他出狱后，他就进入晨曦会，他在那边重新开始。他觉得我真的已经30年了，已经30年，我的人生已经过了这么多了，我还要我的后半人生还要这样吗？所以他就想，我要重新开始。他重新去思想，然后也好好的读圣经跟灵修祷告，思想神的话，让他能够真的沉静下来。所以他想起了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他说什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于是他就抓住这个神对他说了这段话，好，然后就觉得他真的他人生一定可以改变。好，所以弟兄姐妹，当神在我们身上动工的时候，神让我们知道凡事不是靠谁的力量，不是靠自己，是要靠谁？靠神。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老我，顺服神带领，走在神的道路真理当中，一定会有恩典祝福随着我们。阿们，阿们，感谢主。神有没有改变他的生命？一定有、哦、当他出狱的时候，他真的是生命整个大大的翻转改变，他跟家人关系就变好了，而且神也持续在他身上做很奇妙的工作。当他来到我们其中的一个福音中心，那个福音中心的一个牧师呢，并没有因为他是更生人而不接纳他，而是他即使他过去因为吸毒进出监狱，他仍然愿意陪伴他、牧养他、门训他。真的也这神奇妙的恩典，他就在这个福音中心慢慢的被建造起来。那神也透过两件事情让他明白，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哪两件事情呢？你知道吗？只能带领他进入巴拿巴宣教学院，接受宣教的装备。他知道神要提升他。第二件事情，神是使用他跟另外一个弟兄在职场建立职场教会，并在小组聚会被案例成为小组长。感谢主啦！真的，他晓得神爱他，不但没有因为他的过去而撇弃他，反而要使用他什么？他的过去跟他的经历来祝福他周遭的同事跟朋友。好，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害怕我们没有能力去祝福别人。你看他这样是一个吸毒的人，他的生命真的常常这三十年，即使他刚开始有听闻福音有受洗，可是当他生命还没有被神改变的时候，其实他还是在最终打转。但最后神有没有放弃他？当然没有，神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阿们，阿门。所以你不要觉得你自己不能被神用，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要提到我上礼拜讲的信息，我们的生命要先怎么样被神得着，被神改变，我们才能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所以你不要觉得你没有能力去祝福别人，这样的人神都能用，只要愿意顺服他，愿意去受装备，他就可以成为神合用的器皿。不管是不是小组长，任何的一个服事都可以，只要是神呼召你的，你都就站立在那里。不管是敬拜团，任何的服事招待，你知道当招待容不容易？大家都觉得招待是最简单的哈。有谁觉得招待很简单？我觉得招待非常不简单，要我当招待我真的还有点害怕。你知道当招待站在门口哎，你知道吗？他必须要能够常一直微笑，然后懂得跟别人打招呼。如果你有一个招待是就站在那里不动，也不跟人家讲话， 你知道吗？当有新朋友进来的时候，他想进来吗？他根本一点都不想进来，一开始就不想进来了，是翻头就走了。即使你教会里面有更好更好的一个敬拜，更好的信息，可不可以吸引他？那个机会，连那个机会都没有。阿们。所以你知道吗？招待是非常非常重要。你不要觉得说你招待好像是没什么了不起，是别人看不到，哎，神就要使用你那个特质。阿们。阿们。所以你知道吗？当我们与神合一的时候，我们就能得着圣灵的能力。这是神给我们，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就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他说什么？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然后当我们能够领受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就可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就刚刚我讲的招待，哦，招待是门面哦，哦，招待的举手啊，这哎下面没有人当招待啊，不 不只是今天啦，你平常有当招待的举手。都是哦，你们每个人都有轮流啊，哇，太棒了，太棒了，很好很好。所以你知道吗，你要勇于当招待。好，站在第一个门口，真的是不容易，非常好。所以你知道吗，当我们的生命，神的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被彰显出来，人就认出我们是什么，主的门徒，相信我们又要在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职场，让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让那些未信主人都渴望跟我们一样成为主的门徒。好，这是很重要的。然后这是与神合一，第二个与人合一。在这经文里头他说什么，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向我们合而为一。那主耶稣这里所指的他们是指谁？指谁？我们，也就是教会。所以当我们在圣餐主日的时候，我们是吃主的身体，喝主的血，不仅是跟主合而为一，而是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有没有同样在主里面合而为一？有没有？有，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我们呢，就是他的肢体。虽然肢体很多，人是一个什么？身子。既然是肢体，要不要互相配搭呢？要不要互相彼此照顾啊？哦，好，那既然是这样，我们是一个肢体，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合一，彼此合一？那要与人合一的方法，好，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到三节他有说到，请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里所说的谦虚不是外表很有礼貌，而是要怎么样，不去夸耀自己。为什么不要夸耀自己？因为我们所拥有一切都从哪里来？从神而来。而且他也提到说，谦虚就是什么？不嫉妒别人。因为神给每个人的恩赐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比如说，好，你要缝衣服，你要不要穿针引线？要不要？
要。
好，那你穿针引线的时候，眼睛只能看到什么？针孔跟什么线？他有没有办法动手把线穿入针孔？有没有办法？当然不行嘛。那相反的，如果手如果没有眼睛的帮忙，他有没有办法知道针孔跟线的位置在哪里？也没有办法嘛。所以要不要跟别人比较？不要嘛。神造的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要比较。好，那当你有了谦虚，自然就会有什么温柔。那温柔就好像水一样，你知道吗？你把它放在不同的一个形状的器皿里头，它是不是就变成那个器皿的形状？是不是就像我这个 PPT 做的，就说明了水它有一个特质。什么特质呢？它可以迁就任何的环境，它也能够适应任何的环境。好，适应任何的环境。所以你知道，一个温柔的人，他不会过度坚持自己的想法，他会去接纳别人的意见，融入自己的想法。阿们阿们。然后再来忍耐，忍耐就是要向对方不放弃希望。好，但是我们需要能够先什么？谦虚温柔，你才有办法忍耐呀。你如果你没有谦虚温柔，你有办法忍耐吗？不可能。你常就是跟别人相处的都是什么？肚子里一把火，然后把别人都怎样烧死了，对不对？不是你烧死别人，就别人烧死你，对不对？好，所以我们需要能够先谦虚温柔，才能够真正的忍耐，等待别人成长，对他不放弃希望。这三点其实都是针对个人来说的，就是我们的生命需要什么？刚说的第一个，第二个，第三，忍耐。很好，表示你们都很专心在听我讲啊。好，很好。然后再来，刚刚经文也说到说，用爱心互相宽容，它就是一个要注重群体的一个关系，注重群体的关系。 所以弟兄姐妹，在教会里头会不会发生摩擦跟纷争，还有增进比较？一定会，一定会，因为我们人都有什么罪性，好，所以不要因为教会有纷争就灰心退后冷淡，而是要用什么爱心互相宽容。但你这里说的说你要用爱心互相宽容，其实我们要去包容人家，我们会不会损失？会。我们需不需要牺牲？会。但是有真正的爱心才有真正的包容，可以消除彼此之间可能发生的不愉快。好，然后呢第三节也说到，以弗所书四章第三节也说用和平彼此联络。好，用和平彼此联络，因为和平联络跟爱心宽容是门徒彼此合一的生活，我们合一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法则，很重要的法则。因为和平彼此联络可以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彼此更认识彼此，激发彼此的爱心。而互相宽容可以怎么样？彼此关系更加的和睦。好，然后这里这段经文里头也说到，这里的合一原本就是圣灵赐给我们的一个恩典，而保守是谁的责任？
我们的。
是谁的责任？
我们
的责任。好，我们的责任。然后这里也说要竭力，竭力就说明了为了要保守合一的心，有时候我们需要什么？付上代价，要放弃我们的沉浸，要忍受损失。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要这个合一能够更加的健全，更加的稳固，更加的稳固。那我刚刚讲的都是一个与人合一的一个方法。那与人合一的重要关键是什么呢？重要关键是什么？是什么？爱。与人合一的重要关键就是爱。好，那圣经也里面也教训我，约翰福音四章七节他说什么？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这里告诉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当我们信主受洗，表示我们都是从神而生的。还是从哪里而生？是从神而生的。神也将他的爱放在什么？我们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从神而来的爱。所以我们有没有个属灵的血缘关系？
有。
所以我们才会彼此互称什么？弟兄姐妹。要不然我们干嘛跟彼此称弟兄姐妹？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同样在神的家庭里面，我们有一个主灵的关系，我们都是从神而生的。所以我们应当要怎么样？彼此相爱。好，我们要彼此相爱。但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也说，我们一起读，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所以彼此相爱也是耶稣的一个命令。不过呢，在初代教会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雅各、彼得、约翰这些使徒们，刚开始追随耶稣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彼此相爱？啊，当然没有嘛，吼！他们也会尊神为大，谁要坐在耶稣的左右边呐？对不对？他们也会有嫉妒，脾气很火爆。好，也很多自以为是、自我为中心、不合神意心意的想法。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我刚说了，因为我们是什么人，我们都有罪性，有软弱。但是后来他们的生命愿意被调整，是因为谁的爱触摸他们？谁的爱？神的爱触摸他们。所以他们就一个个愿意放下自己的私欲，彼此扶持，彼此相顾，所以他们就能够和彼此合一。以至于后来当耶稣离世升天之后，他们在那时候都能够成每一个都能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一起完成耶稣托付给他们的一个大使命。所以弟兄姐妹，教会的合一是力量的来源，就像三股合成的绳子怎么样？不容易折断。所以在教会就是一个群体，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全人。即使是我当牧师，我也不是完全人，我也会有我的软弱。但是我们都要彼此什么？操练，彼此去操练合一。在神的爱里面， 接纳彼此的不同，包容彼此的软弱。或许不是你的错，但是为了对方的软弱，你愿意多走一里路，体谅对方的软弱，让他感受到你对他的爱，我相信就能化解你们之间的误会。那我跟你们讲的也是一个见证，有一个师母的见证，有一个师母是我们台北娘的师母了哈。那因为他很多年很多年前，他会去参加不同宗派的一个大台北地区一个联导会。可是因为台北联洋的确在台北算蛮大的，可是那时候有一个某一个宗派的一个师母在聚会，就站起来就直接指责台北联洋的师母说：“你们都在抢我们的羊。”哎，哇，不得了吧？可是你知道那个师母很有智慧，他完全都没有起来反击。他就只能说对不起对不起，事实上他也不知道到底我们怎么抢人家的羊。好，那他只有这样就结束了吗？没有。会后他带着红包带着礼物再去那个教会，另外一个宗派的教会，去探访那个教会的一个师母，就是那个教会的师母，那也跟他就是关心他，好，那也就是也是跟他道歉，真的是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以后会注意。哎，这样容不容易啊？因为不是他的错啊！你想想看，本来在教会里头，常常就是羊都会怎么样，跑来跑去啊。那师母也不认识，我怎么知道哪一个人是从你们教会来的？可是他愿意做什么？爱他们，是不是神的爱在他里面？他包容那个师母的软弱。所以你知道吗？现在这个师母已经变成从别的宗派变成台北联洋堂的一个分堂，感谢主。但是不是我们把他拉来的哦？是隔了很多年，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是隔了非常非常多年。所以你知道吗？ 这件事情原来我们的那个台北灵粮师母知道会隔这么多年会发生这样，他变成我们灵粮堂的一个分堂吗？不会。可是他就是不管是不是灵粮堂的或是有堂的，我们彼此都要什么？相爱。不管任何宗派，我觉得他的气度够不够？非常够。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气度，真的不要小鼻子小眼睛。这样你知道我们有神的眼光在看自己看别人的时候，你知道真的是，哎呀，就是大事可以什么化小，小事化无嘛，对不对？所以不要去在乎，真的需要有一些我们需要去包容，需要有一些牺牲。好，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师母就带下一个合一的榜样，也化解了教会和教会之间的一个冲突，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所以弟兄姐妹，或许你现在在教会服事，你也碰到跟这个师母一样的问题，你正在被别人误会。好，或许真的不是你的错，那你愿不愿意为他多走一里路，然后求神赐给你从他而来的爱，加添你力量？我相信一定事情会 有所改变。阿们阿们。因为真的在教会本来就很容易产生误会，我刚刚说每个人个性不一样，说话方式不一样，他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要讲话这么凶，可是那个人讲话本来就比较大声，不是凶，因为你们家讲话都本来就比较温柔，所以他稍微大声一点你就觉得他很凶。所以真的就是我们需要彼此去接纳包容彼此的软弱，哦，就是我们需要与人合一。好，第三个，与己合一。与己合一，那我们就真的要第一个我要跟你们谈的就是要需要心口合一，要心口合一。那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七节我们一起读：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那这段经文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心存诚实 表里一致的人。因为我们一般人，因为我们内心真的是有罪性嘛，他常常就心口不一，我们也常常口是心非，哎，这就是中了魔鬼的一个诡计。还记得创世纪里面，神明明说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魔鬼撒旦，他把怀疑放在人的心中，却用什么不一定会死来欺骗人。结果夏娃就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也叫他的丈夫亚当有没有吃，也吃了那果子。所以魔鬼就让他们犯了悖逆的罪啊，就是因为他们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知道让我们全人类呢就落入在这个罪中。所以我们需要去操练心口合一，该说是就说是，该说不是就说不是，不要中了撒旦的诡计。曾经在美国的一个真实故事哦，有一个叫威尔逊太太的，好，他住在一个小镇里，那其实小镇里面的人呢都非常和蔼可亲，然后这个威尔逊太太也非常的美丽大方，好，又一个温柔又慈祥的一个太太。他先生是一个保险公司的负责人，他有三个英俊漂亮的孩子，他们也经常到教会做礼拜，也奉献钱给一些基督教的机构，在家中非常孝敬父母，是孩子学校的家长会的主席，然后他教会他也当主日学的校长。他们一家住在现代化的洋房里，小镇里没有一个人不认识他们哦。你知道他所拥有的一切都让这小镇里面非常的羡慕啊，所以我刚刚讲的是不是超级完美？可是所以这样有没有人会嫉妒他？会有人嫉妒他，但是很可惜的，在他这个美好人生当中，他却发生了一件让人感到非常遗憾的事。真的有时候很多事情在教会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只有到天上才去问神。就好像我先生也是，我先生那时候是我们的区牧长，所有的人都非常看好我先生，要让他当全职传道人，没有一个人看好我，他们都觉得我是私情，在后面弹琴就好了，真的。所以大家鼓励他念神学院，那我自己也非常想当师母。我跟你讲真的，我一直叫我先生说你要不要去当传道人啊，他说我真的没有感动啊。我说怎么可能，你做得这么好，你生命比我成熟，怎么可能神没有呼召你？可是就是没有。可是我不知道说神原来呼召的是我，神的意念甚至高过我们人的意念。好，不要觉得你不可能。但是你知道吗，结果我们都觉得他这么棒的，我现在这么棒的一个人，结果他在46岁的时候突然心肌梗塞，在台大院住了3个礼拜加护病房就被神接走了。所以对我来讲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而且我刚开始讲真的我没有办法接受， 我其实那时候很埋怨神，我是过了很多年我才可以知道说哇，神真很爱我们，而且只有他知道对我先或是对我是什么是最好的。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快神就要把他带走，那只有到天上的时候再去问神了。但是周师母告诉我，因为我曾经为了这件事情我跟周师母谈，我就跟他说为什么神不把他留下，应该把我这个没用的人带走。好，你知道周师母就告诉我说拜托好不好，我跟周师母非常熟嘛，他也是我的应该是我们在全球灵粮食网络联络，他是我的主管。然后他就说拜托好不好，人家治国是什么都学好了，所以他可以直接回去了，你要感谢神耶，让你留在世上什么补修学分。哇，我那时候也说也是啦，对啊，他什么都做得非常好，非常在教会服事非常认真，然后也做得非常谦虚温柔。好，然后对啊，真的对，非常孝敬父母，不管是对他的父母或者是对我妈妈都非常好，对他弟兄哥哥，他其实是老幺，所以他对什么哥哥啊姐姐什么都是非常好的。我想对了，也对也对，是他可以直接回去了，而是我要来补修学分。然后也在这他过去过世12年了，所以我自己真的看见神真的是比较聪明。对，如果不是他离开我，我可能到现在是什么事都不会做，我连开车都不会。可是因为他离开以后我好像什么都会了。 对，所以感谢主啊，我现在可以这样子从台湾啊到处跑。对，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觉得神把你所爱的人带走不祝福你，其实你要回头看，神的祝福会更大。 Amen Amen。 好，那我要再回头讲这个威尔逊太太，你知道吗，她真的在那个时候她就被人家嫉妒。好，她发生这件很遗憾的事情，就是在一个圣诞节不久之前，然后她就突然失踪了。这件事情就在小镇里面被传开，有些人就跟她说她跟另外一个人怎么样私奔了。哇，她是一个无耻的淫妇啊，她所做一切都是什么假冒为善，她怎么忍心离开那些孩子啊。又有人说谁谁谁认识一个女人啊，那个人说她看见说威尔逊太太在一个酒吧里面，你知道吗，这时候谣言毁谤重伤的话，你知道在小镇里传得满天飞。可是呢，几天以后他们却在一间孤儿院附近的山沟里发现一辆撞坏的小包车，有许多的圣诞礼物散在现场的附近，每一份礼物上都有写上孤儿们的名牌。后来车子里面的尸体经过辨认后，就是那位威尔逊太太。弟兄姐妹，真的是人言可畏，是不是？所以在教会当中或是弟兄姐妹之间，我发生一些事情，当我们不清楚不明白的事情，要不要随便猜测随便下定论？不要。有事情就去找当事人了解真实的情况，不要私底下话传来传去的，否则假的事情都变成什么真的了。就刚刚跟像威尔逊太太他们那个小镇发生的事情一样，你知道吗，当你话传来传去，就会造成弟兄姐妹之间的一个误解跟纷争，这就是教会的亏损，也是教会分裂的开始。还有你知道吗，说闲话不只是教会的亏损，其实也是你自己的亏损。好，也是你自己的亏损。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所以我们要天天求神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有智慧，好说话，而且说话的时候要谨慎，我们要心口合一，不要随便去说人的闲话，免得在审判的日子我们被定罪，很重要很重要。第二个，我们要与己合一，就要信心跟行为合一。好，圣经上雅各书二章十七节跟二十二节这样说的，请
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
那麻烦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请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可见的主耶稣是非常重视我们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去遵行他的旨意。其实我们在教会当中或是在网络当中，其实我们可以听到很多很棒很棒的讲道，也可以认识很多神的真理，但是如果我们不敢跨出信心的脚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的信心就是什么死的。使徒彼得也说，请
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约翰福音二章六节，请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
好，就好吧，好比你想学吉他啊，期待自己未来能够参与教会的服事，你知道要常常练习才能越弹越好啊。如果你没有按照老师的教导很殷勤的做，会不会有成效？一定不会啊，对不对？因为你只懂理论啊，你没有技术啊。当你花时间去练习的时候， 你当你越练越好的时候，就会增加你的信心。就好像今天的思琴是大三门的女儿，对不对？其实我认识你们教会应该有8年了，从她那时候很小，我看她弹琴到现在不得了，哎，她是在主日可以思琴，哎，哇，对，真的，你知道吗？表示她有没有很殷勤去练习？一定有嘛，要不然她不会进步，真的她不会进步。而且她如果不愿意服侍，她会不会进步？更不会，因为她只会在家弹。其实你在家练跟参与直接参与服侍是不一样的，你是要需要操练的，真的是需要操练的。好，就像真的是如果你真的好好努力去练习吉他，你想要用吉他来服侍，你就好好去练啊。好，拥有一天一定有机会去参与服侍。因为我刚刚说了，如果空有在脑袋空有这些吉他和弦，你是不可能会弹的，而且是绝对不可能的，哈，绝对不可能的。就像讲道也一样，啊，你只有自己写讲章，你嘴巴都不讲，你没有来上台讲看看，哎，不一样哎。其实我们在台下去批评别人今天讲的好不好，容不容易？很容易啊，抓他的语病啊！你看他今天，这个语助词太多。好，他今天讲的怎么样？然后我们真的很会挑别人的毛病。那下次要不要试试看自己上来讲看看？你懂我意思吗？就说，其实我们正在教会服事当中，我们必须要多鼓励别人，不要去批判别人。他们愿意站在来站到台上来服事，就一件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他们需要大家的鼓励。阿门。Amen。 所以当然他们当愿意上台的时候，他们也需要信心哦。所以他们信心跟行为有没有合一啊？有嘛。所以他们有没有与自他们自己合一？有。这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他们愿意这样多做多操练，他们就会进步。这也是门徒合一，也是主耶稣的一个要求。所以我们求神赐给我们信心，加添我们从神而来的力量，让我们能够遵行神的吩咐。我们请敬拜人上来，让我们能够在神的爱中怎么样做到？第一个是什么？与神合一。第二个，
与人合一。
第三个，
与己
合一。很简单吧？我就今天讲这三个重点，是与神合一、与人合一、与己合一。因为只有真正的与神合一，我们才有能力与别人合一、与自己合一，我们才能活出美好的见证，在我们所在的地区荣耀主的名，建立荣耀的教会。相信神会因你们彼此的合一，心里得到真正的满足与喜乐。阿门，阿门。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站立在你的面前，我们何等荣幸成为你宝贵的儿女。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渴望我们在神的家中有真实的合一，好叫我们的合一来见证神你就是爱。或许我们心中有软弱，心中有委屈，我们求你来医治我们的心，医治我们的灵，让一切阻碍我们合一的谎言离开。我们要来宣告，仇敌的诡计在我们身上是无权无份无地位，在主里面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但愿圣灵感动我们，放下一切的成见，除去所有的私心，挪去我们的自高自大纷争，弟兄姐妹能够真实的彼此接纳，彼此相爱，同心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好叫世人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回应诗歌。